因为吃不，你有智慧，你就能够判断，你那个这个六道呢就不会陷进去。所以贪嗔痴呢，其实是最重要的了。你们过去我们上次啊，不是印了虚云老和尚脸谱吗？你们是不是看了虚云老和尚脸谱有新来的啊？这里有新菩萨啊，新如来啊。你呢有空找个时间看看虚云老和尚脸谱。虚云老和尚脸谱，你看到最后虚云老和尚他啊，这个要圆寂之前，弟子们问他说：“师父，请你给我们垂示修行之法。”你知道他垂示的是什么？最后那一段时间垂示的只有两件事情，即使是一件事情。第一，念佛；第二，他只讲了一段话：习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只有这一句话。所以念佛的整个功力就是要靠习灭贪嗔痴来的，要从勤修戒定慧去真正去砸下那个与佛感通的真正的那一份互动的力量。所以佛是大医王，他是叫我们不会一直搅在这个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的这种执着里头，连出世间法都不可以执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得到了心灵的自由，它就是能够让我们展现自信的地方。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佛本身是一个觉性，佛字就是觉，所以念佛的时候如佛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份深度的体觉啊，体察跟觉悟才可以的。这里呢，我愿再举一点例子来丰富说明念佛的心灵世界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份这个情感，有一份对周遭事情的感受，我们刚刚说过的，你这些情感与感受事实上是从某些信念而来的，你有一些基本的信念，那你的信念在哪？是怎么样子的信念？当然会导致你整个智慧会啊，整个智慧的这个系统啊会崩溃，整个会导致你的佛性的部分、你的自信的部分会被一些烦恼给掩盖呢？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我在。而且这个我，每一个人的我，我执的程度都不一样。这个我执执的越厉害的人，那么他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强制性的一种观念。那什么叫做强制性的观念呢？就是这个人他老想着要十全十美，我不应该不要让人家讲我有错，我是十全十美，要求十全十美的，我应该是这个不可能犯什么错的，他总是有些应该而且必须，我必须不犯错。可是人有可能不犯错吗？不可能。我必须是十全十美的，你有可能十全十美吗？你有可能既富且贵吗？你有可能你长得很健康，又要长得很美，然后又要长得很体面，可能吗？你的三围都一定要那么好吗？我想人是不可能这样子的。过去我给各位说过，人的完美是在于承认自己的不完美而后得到了完美的，所以那个完美是我们自己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所产生的，而不是本来可以产生完美的。只有佛才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才是完美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 你要先认清是不完美的。可是你别天天想着自己，只要有人讲一句话，你就觉得哎呀很羞愧，那你的情绪就会很糟。你只要想着你有什么样子的碰到一点困难或挫折，你就要想到你很想换一个啊，一个你的那个环境是一个比较好完整的好的环境，那你就糟糕了。因为你再去换一个环境也不可能是完整的环境，那你就会陷入一个整个恶劣的情绪的状态。你即使有很多的财富，你仍然还是会陷在那个恶劣的情绪状态里头。所以人必须有一种觉性，这样的觉性就是去察觉到自己的想法竟然是如同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么样子的不符合真实，对不对？你要去察觉到它。注意觉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而且你要必须去辨破，去辨破自己，我现在持的这个态度是错误的，能够说服自己，然后最后你才有可能从你的痛苦的烦恼的情绪跟情感的纠葛世界里头解脱出来，你才有从那个地方办法区隔出来，你才能够跳出来。而这一个从觉察啊到那个事情，而能够辨破这件事情的不合真实，到最后从里头跳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人能够竭尽啊他自己的苦恼烦恼的主要的一条道路。而这个部分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必须要彻底的了解佛所教的就是这件事情。佛是讲告诉我们讲因果，因果是像一个锁链，可是因果就会变异，所以叫有易熟事。上个星期节各位说的，它会易熟。什么叫易熟？你贪的东西会变恶鬼，你现在是贪的贪婪的这一颗心，将来会变成恶鬼。其实不要将来转变成恶鬼，此刻的心就已经被恶鬼所盘踞。是一种痴的心就会变成畜生，因为我们的心现在就失掉智慧，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开发理性，没有办法发明心智，所以我们已经被畜生所盘踞了。是因果的锁链完全是在信自信这个部分，我们整个被烦恼给整个包住了的问题。所以如何在这个地方能够辨破包住的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养成了自己很好的觉察的回应能力，这件事情是我们在礼佛念佛拜佛当中很重要的核心问题。而他在礼佛拜佛念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又同时有一种很深的宗教的情操，注意他也是一种情，这种情宗教的这种情操却帮助了我们跟佛产生一次更深度的感应。而这度感应，这一次深度的感应，真正的让我们察觉辨破区隔解脱，从那个地方跑出来。这是我们念佛佛所教最原始的告诉我们的一个法门，我们念佛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佛没有对他的弟子做过很严苛的责骂，没有。你看楞严经里头，阿难要上课的时候，阿难不在场。楞严法会上，阿难当时一开始不在场。为什么不在场？因为早上的时间阿难他出去啊，去化缘去了。他化缘的地方呢，在佛的时代，佛有规定有规矩的，你有时不可以只有到富贵人家去化缘，你要到贫穷人家去化缘，他给你什么东西你就吃什么东西，贫富是平等的。因为化缘是给对方有施舍的功德，化缘还要对对方呢要说法啊， 要对他说法啊，也给他一些福报，所以不可以只对富有的人家来说来化缘的。所以那一天呢，他到了啊风化区去化缘，结果一去了以后呢，人家大概不知道怎么招待他哈、啊，他就没有回来，来没有回来。佛呢有神通力，知道阿难呢现在啊这个风化等于是风化区被淫婆所摄啊，啊发生了困境了。他没有办法跳脱出来了，啊，被这个心被绑住了，所以现当时呢，就请了当时的文殊菩萨，也就是班代表了，就班长了，就把他请回来啊，是拿着佛的啊咒语去把他带回来的。可是带回来的时候，佛陀跟孔子不一样，孔夫子会骂人的，你知道吗？孔夫子骂人骂得很严哦，孔夫子管得严哦，啊，孔夫子呢还主张这个体罚，你知道吗？他还实施了暂时性疼痛，是不是？所以他还会什么倚杖敲其筋，对不对？哎，佛陀可没有这样子啊，佛陀没有用过席杖敲任何人哦，没有啊。佛教里头如果说用席杖敲人，是敲他要他顿悟的事情，而不是体罚他哦。好，那么这两个人不一样。你看孔夫子啊，他被骂的，他的弟子里头被他骂的最多的是子路嘛，对不对？哎呀，一会儿被骂，是不是？有一天他自己这么讲，他说，哎呀，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也啊，是他自己讲的啊。子路闻之喜，子路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就好像现在年轻人说哦，他很高兴的样子。现在年轻人最喜欢这样表达，子路当时还年轻嘛。可是孔夫子怎么说？有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你看，把他加冷水加一加，是不是？这个，哎呀，这个孔夫子呢，有一次呢。啊，对颜回这么讲，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乎？对不对？是他自己这么，他们这么聊天。可是子路又讲话了，他说：“子，那子率三军则谁矣？你要带军队去打仗，你找谁呀、啊？”你知道他骂他什么？骂他破釜平和，无不已也。还有一个学生是打瞌睡的。是不是？哎呀，宰予奏请啊，他骂他什么？你这个笨手以后，他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是现代人骂他你笨手而已，怎么可以睡觉呢？就是骂他。可是佛陀不是，佛陀教一个人去觉察，他不是用这种方法，他教弟子去觉察。所以一回来的时候，现在阿难呢看到佛的时候，阿难反而感觉到自己的修行不全道力，觉得啊内心里头有些羞愧。可是佛就安慰他，告诉他你是哪，你的心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样当时啊会陷入这个困境的。然后开始就产生了一段很精彩的对答。而这个对答就是一个人我们很容易被色相的东西啊给牵引的主要的原因，而我们很多的苦难也是从那里来的，我们有很多的心灵上的一些困境也从那里来的。就在这个楞严经里头啊，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里头，它完全表现出来。然后还不止如此，还找了25位菩萨说圆通，所以念佛圆通章也从这里来的，你应该清楚的。所以佛他所教的就是要你真正去觉察，而不是教你说你求我我会给你黄金，那就不是，那是外道，那不是正法。佛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只要你能真正觉察，福跟慧都会来啊。你真正能觉察，你脱离了这一个情绪的死结，脱离了你 这种智慧的这种障碍，你自然而然你的家庭就会幸福，你的人生就会光明，你处理事情来，你的容受力就比较大，你的宽阔的视野，你的宽阔的胸襟，就相对的就在那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你知道，其实念佛本身，那佛所给予的是佛的慈悲，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佛光普照啊。那么我们觉得佛的慈悲，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觉得我们直接受到佛的印信。我们有同修就问我说：“郑老师，我已经到哪里去印过心了？”我说：“哦，那你很了不起，那你印到谁的心呢？”他说：“我的师父的心。”我说：“哦，好，很好。你不去印佛的心，你印谁的心？你知道你师父的心就是佛的心吗？你们学佛不要到处随便乱跑，看到哪一个地方有心可以印，要印那你就拿一个章去盖好了，是不是？哪有什么心可以印？所谓的印心的意思是佛的心印的意思，是佛的心印，你得到了佛的这一份感通启发，你内心里头你感受到这个更宽广的心灵世界，而这个心灵的世界你回过头来看，来看你日常生活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会很老实的回到你的生活的真如面来，那就是如是，那也是当下的意思，你就开始回来，你会正视真实的本身，你不会被一个虚假的东西拖着鼻子走，牵着鼻子走。这是念佛是从这里来，那就是实相念佛。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会实相念佛的时候你念你一心不乱呢？因为佛，你在念佛的，你心系念的佛说，你有如连你自己都有如佛，那佛心是如此的清净，你的心也清净。佛的心是入于沙昧的，那你的心也是沙昧的。为什么你念佛，你念完了以后要向佛讨多少金块回来呢？你要向佛那里讨回来说啊，要怎么样才能够使你快乐呢？当一个人如果在念佛的啊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够了解到佛的这一份法义，那么你的念佛是会不怎么感应的啦。我们等一下念佛你再试试看，你把缘放下来，你觉得很理性的跟佛产生一次，那么你就会觉得十方法界的佛他跟你是真的互动的，你就是在这里共修一个礼拜，只共修念那些佛就够了，你自己的心灵世界受到一次很深度的洗涤，而且你有一些的业障也在那个地方开始松脱。松脱不是佛来用他的手帮你松脱，而是佛法佛的光照着你，让你从里头你产生智慧去解脱。那么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在这个生死之流当中，就好像一条河流，你掉在这个河流里头，那么你在那喊着佛啊快来救我啊，那佛就伸手把你拉上来，可是拉上来以后呢，你还是要跳进去，你又在那喊佛啊快来救我，我看你是有点调皮捣蛋的。但是佛呢，他还是未来再救你，但是就怕这游戏永远没有玩个不了，这个就是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这生命之佛有，我们念的佛，佛跟你讲怎么游，我告诉你，哎，就放松，然后你开始游过来，你自己会游了。那么好，你即使再回到这边来，你仍然还是游得很好，你不要老靠佛来抱你，这太麻烦了。所以你知道当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你能完全解脱了以后，你进入地狱，地狱所不能现，你入于多帅也不能，也没有办法限制你，你入于33天都没有办法限制你，那么你是一个觉性够的，你可以成佛。但我们现在办不到， 我们看到好吃的就想吃，我们看到好看的就想看，我们看到好感触的就要去感触，那么好吧，那你只好一直在那个地方，你就毫无办法。那你怎么办？你就只好好好的念佛。有一尊佛，他是佛特别了解他的，佛陀特别了解他的，他距离你最近，而这尊佛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只要你喊他就会来，你诚心诚意要到他那个补习班去，那你就可以去，而且那个补习班是保证班的，绝不退转的，那就叫做极乐世界。你在现在就要修行跟极乐世界感应，因为你的心必须有极乐世界的特质，有这样子的属性，然后你将来就到极乐世界去，那是待业往生的，你到极乐世界那就保证班，将来必得成佛。所以这一尊佛就是阿弥陀佛。佛奇妙的很，在佛经里头竟然没有留一个说你念着我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那我呢就会很高兴，我会来救你，我会给你钱，有没有这样看过这样经文呢？没有，他只要我们要细念十方诸佛，要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可是我们现在竟然也有这样子的说法，说你只要念我的名字，那么我就把心印给你，那是用影印的呢，还是用拷贝的呢？我是给各位讲正法所给予我们的，是这个人的心灵上的一次真正的醒觉，而这个醒觉是重要的。那么你看看，当我们开始，我们从刚刚从佛像进入的缘由，讲到了念佛的法门，讲到了持名念佛，讲到了观想念佛，你有持这个佛的佛名，所以持佛的佛名，尤其是佛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注意，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本身就是大咒语，就是大咒王。净土法门修念佛，你知道净空师父怎么说吗？老熟念佛决定往生，因为你一定会到，你是诚心愿意去，因为你有诚心在细练着它，你当然会去，你诚心不细练着它，你就不会去，光是嘴巴练也不行，是你愿意去才行的。你不能够说一个学生说我会去念书了，但是他走到他根本不想念书，他就逃学了。就像很多国中中辍的学生，他永远不会在学校。如果你真想念书，你到学校去，你就会念好书。那就是念佛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从持名念佛，我们会观想佛的世界，我们进入实相的念佛，其实三个是一个，没有决然分开来的。苏东坡当时要被贬到潮州啊，南海的时候，他要走的第二天，因为他的那些政敌呀、还不放过他呢，所以呢，还要看看苏东坡他南行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如果有些毛病的话，还可以找出一点毛病，再把他贬得更远一点，到南极去也不一定呢。嘿，当时是说啊。这个派了人去看，回来以后啊，禀奏朝廷说苏东坡南行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朝服，他还是规规矩矩的穿着朝服，里面穿什么，里面穿的是海青，是佛的衣服，然后穿的是朝服，所以尊重朝服，可是内心里头却是佛门的一颗心。手上拿着什么，人家问苏东坡，苏东坡打开来给他看，上面是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家问他，那这叫什么，他说此生西方工具耶，这就是要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工具是什么，工具就是护照了。你不现在不是出国不是要办外交部办护照吗，他是此生西方工具耶。所以苏东坡 我们都知道说他啊，在佛门里头他的这个居士身啊，那么他也这个对我们做了很多的说法的事情，我们知道说他也是念佛的。要念佛的人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居士里头念佛的那很多啊，啊这个白居易他也是念佛，到最后也是念佛啊。那么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了凡四境的圆了凡也是念佛，所以我们要懂得念佛，而念佛的时候必须要去实践，要去真正内心里去改变，而愿意去做修六波罗蜜，愿意去从这个地方去啊，去修布施的事情，去修忍辱的事情，去修持戒的事情，修精进的事情，去修禅定的事情，去修最后要容受他智慧的开启，这才行的。你看什么是智慧的开启，佛陀所有教他弟子的，以后教他弟子的东西都是为了开启他的智慧，都是为了修他的禅定，都是要让他能够维持着他能够持这些戒律。而持戒律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戒律就像悬崖旁边的栏杆，所以有戒律就有护法，所以有戒你就安全了，就可以得度了。所以戒律一样很重要，可是忍辱一样重要。我们下个星期要来谈忍辱这件事情，也是两个字。那么我们呢，知道佛法它的要义就在念佛里头。你在念佛以后，那么佛就开始开示弟子，开示你。比如说佛会问他的弟子，他说：“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既然亲近了我，学了佛的正法、觉的正法，你告诉我，是一杯水多呢，还是海水多？”我们被一些平常刻板的观念所牵着鼻子走的人，即刻就会反应，当然是海里头的水多，一杯水少。佛又问了，各位还有谁有不同的答案的？另外一个弟子又说了，他说：“佛啊，我看是一杯水多。”佛就问了，为什么一杯水多海水少？佛说，佛这么一问呢，这弟子说了，那佛啊，这一杯水捧在我的手里，我既可以拿来喝，渴的时候我真的拿可以拿来喝，这杯水我热了我可以铺一点在脸上可以洗涤，这一杯杯的水我可以拿来做我实际上生活之用。但是佛啊，海里的海子水那么多，它太远了，而且它也不适合与我喝，所以江湖的水也太多了，它距离我也太远了，所以我说这一杯水多。你知道佛怎么说呢？佛却说，我们其实只要忍受一点点苦，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可是我们却常常去惹很多的苦，却最后只是忍受那个苦而得不到快乐，到底哪一边才是真正的多，哪一边才是真正的少呢？这是你在学佛了以后，你开始对一些事情，对你的人生会一些改变的，不只是量的东西的改变，人我之间开始改变了。人我东西改变的时候，人的同理心开始丰富起来，慈悲心开始也慢慢起来了。这就是佛他所教导的，这是一次人的开始的一些心灵上的啊智慧上的启发。嗯，我们讲过几次了，再讲一次也无妨。你看，佛是对弟子这么说的，他每一个故事都是讲的这么真实的给你。他说，在无量劫以前，他就是孔雀王。 他带着孔雀一起，国王埋下了天罗地网，孔雀飞到那个地方停下来的时候，这个网一下子上来，全部通通把孔雀通通网住了，通通放在一个个的那个笼子里头关起来。国王要把他们养得肥肥的，以后再来宰烹。可是佛去对他的弟子们，更告诉他的子女，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必到处去觅食，我们可以有吃的，也很温暖，而且不必啊接受风雨啊的这种风吹雨打。有吃的有住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可不能这样享受，你不能想在这个地方享有这些东西太多，你只能够吃一点点，吃够你生活就好，你可不能多吃啊。可是这些孔雀们都不听，只有少数的几只听了他的话，少吃，不愿意贪婪，不愿意执着，不愿意在那个地方痴迷不悟。所以慢慢的，这几只孔雀呢瘦了。有一天佛陀呢看到自己可以的，就从那个笼子里头的栏杆的缝里头就几身就出来了。那个跟他一起实践这个简单的法门的，不被障碍的这个孔雀呢一起都出来了。回过头来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真正的解脱跟自由，不在笼子里头，那么你们就得要懂得什么叫做简朴才可以。佛带着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极乐世界去了。可是这些笼子里呢，有好多还是执迷不悟，一直等着在那个地方要被宰烹是一样的。所以佛呢的说法，他所给予，无论是他是哪一个时期所讲的佛法，我们做佛门弟子的人，在先系练的佛的时候，要以法为他的真正的依归。我们呢，要以对于佛像的那一份真持跟系练，然后当作我们宗教的情操，然后我们呢，要不断的肯去修行。肯愿意去历练自己，让自己产生这一份智慧，作为我们在修行上的直至，那也只有这样子，我们这个学佛才是慢慢自己福慧才会增长的。佛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会不要福，可不是哦，他告诉你，你当然也有很多的福报，但是有会以后啊，你自然而然福报就会来，而你享用福报就不会被福报给绑架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福慧兼修的原因了。生活上你会有很多的改变，你本来一直往外去追求的，现在你闻了佛法，你念了佛，你知道佛是如此的以他的身教教导我们，我们再也不是往外去追求了。所以无尽迷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啊，终日寻春不见春，我整天都在找钱，我却不见钱。为什么不见钱？不见得富有。他口袋里的真的也找到很多钱哦，但还是觉得不够，是不是一样的？终日寻春不见春，因为你拼命在找春，你就不能够享有那个春嘛。啊，这个蟒鞋踏破领头云，你到处去找，一个领头一个领头逃过去，归来偶过梅花下，回来找不到了，把这个寻找的心放下来了。偶而过梅花下，哎，春在枝头已十分。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不再去找了，我才看到了春天。生命也是一样的，是因为你再也不是不断的去追求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才恢复到平静来，你才发觉其实生命其实就是一项极乐，你才发现你不再被这些啊东西啊给麻醉了以后，你才有一份觉性，真正去看到你生活原来是一件很值得珍惜的。虽然 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段时间，但是它是很清楚的，甚至于他到最后在病的时候，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会发觉其实病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让我们知道，生命是要透过病才能够体会到它生住异灭的完整性。所以它不是追求的问题，是回过头来生活是这么现成的问题。这也是在你念佛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原来是如此的现成。什么现成？只是我此刻在念佛，也没有任何追求，也没有任何执着的这个同时，我似乎跟佛在一起。所以基督徒也会这么讲，也一样这么说，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其实佛门的弟子他更能够体会到这深度的意义啊。我们在念佛里这件事情上开始得到一份启发，在念佛的感应就会很强，念佛的感应就很强。你在你的事业也好，在你的人生也好，在你的一个整个出世间法的这一件第一义谛的这个修行上也好，你通通都会顺利的很多。过去有一位打铁的，这个打铁的很辛苦啊，每天这么热，夏天你在那个地方打铁，那个铁锤打铁，那个铁锤是很重的哦，那比以前我乡下那个地陶挂档哦，那很重哦，那像拿斧头是一样，劈柴差不多啊，还是要这样打。这么热的天气，正好也是因为出家的师父来给他化缘，要一杯水，他倒了一杯水，请了他去。回过头来，师父，你能不能教我？我实在好辛苦，好痛苦。你看这么热，在这里打，一天赚没几个钱，要养家活口。这一只铁锤是这么的重。这一位出家师父就告诉他，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一心一意的念。当然他告诉他念佛的法门，然后他告诉他，你敲一下铁锤就念一声阿弥陀佛，有如在极乐世界一样。你拉一次风柜，你就觉得你好像在极乐世界一样。你就这么样子念佛，你就这么样子的打铁，你就这么样子拉风柜。好了，就这样子呢，他越打越起劲，就这样呢，越打呢心越平静。这样子过了三年，日子好过，比好过多了。可是到三年的时候，佛就真的来了，告诉他，现在我要接你去，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大限已到，我要来接你去往生极乐净土。他跟他家里的人讲说我要往生了，他家里的人都不相信了，啊，你是怎么了？今天怎么回事了？他说我是讲真的，我现在要洗澡。他就洗澡，换了干净的衣服，然后跟家里的人道别，拿起那个铁锤站在铁站上，只挑三下，然后立化，用那个铁锤变成他的席帐一样，住着他站着就立化了。要立化之前，还给他家里的人讲，哎，他说叮叮咚咚，百炼成功，百炼成钢了啊！太平疆界，我往西方，这样是立化的。所以念佛的法门，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从佛像的系念，一直到系念本身，从持名念佛是靠着佛的他的愿力，观想念佛是靠着心的，我们自己心的一种念系念的改变，一直到实相念佛，以佛真的感通，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法门，你说它是天台呢，或者是叫华严呢，或者叫禅宗呢，或者叫净土呢，或者叫做唯识呢，我说都是。 所以没有一门不通念佛的，也没有一门不通禅性的。我们能够这样子念佛，那就会心里面呢，你就真的得到这一份法药。我们等一下呢，各位念佛的时候，你自己呢好好的自己练习。今天呢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